每部电影都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或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浮生若影，让我们用心去感受其中的美好，爱上每一个夜晚。这里是 FM 浮生若影，我是主播西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熔炉》。《熔炉》这部韩国电影是根据教师性侵学生而最终却被当庭释放的真实故事而改编的。你无法想象，当法庭终审时，法官宣读判决，先是说性侵行为的恶劣，然而一个但是，当事人对地方贡献巨大，无前科，且被侵害人家庭已经同意达成协议，所以三个施害人均被判几个月的监禁，而且缓期一年或两年执行的时候，本就处于弱势一方的聋哑人们是多么的崩溃，冲动的人群四处冲撞，孩子们是多么的绝望，看着禽兽一样的老师笑呵呵地和律师握手，无助地流泪。这一刻，正义被深埋，法治被侮辱，权势和金钱在底下运作着，差点就要摆在台面上被颂扬。当这个国家的法治不给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他们有什么办法？男孩民秀无法理解容忍和原谅，他唯一的弟弟被朴老师强奸后葬身铁轨，他选择了去找那个禽兽报仇，最终和他在铁轨上同归于尽。当一帮聋哑人自发集会悼念民秀时，外面的民警领头却用喇叭大声喊话让人群退场。政府是有多傲慢，才不给听力障碍人一点点的人性关怀。当军警和民众打成一片时，江仁浩老师抱着民秀的遗像，不断地对街上冷漠的路人喊着，这个孩子既听不到声音也说不了话，这个孩子的名字叫民秀，是个既听不到声音也说不了话的孩子。然后在高压水枪射击下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在最后这部分悲伤不断袭来的高潮中，让人觉得整部电影的前面部分全都是铺垫，因为再多的努力，再多的证据，都抵不过官场水深，司法腐败。电影切入很快，剧情紧凑，处处是赤裸裸的讽刺和揭露，扎痛人心。姜老师被教授介绍到聋哑人学校慈爱学堂教美术，姜老师在校长室发现校长和行政市长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最重要的是都长着一副非常满脑的猥琐模样。行政市长不跟姜老师打招呼，而是问校长那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校长貌似很不耐烦地回答，都说了他是金教室的学生，你绝对不会想到那个问题是什么。直到行政市长给姜老师伸出了五根手指，姜老师天真地跟他击掌，当即被行政市长臭骂，首尔的人这么不懂规矩吗？你以为随随便便就能当老师？已经给过你优惠了。姜老师沉默，只能回去跟母亲打电话要钱。当姜老师提着一袋子母亲退房换来的钱到校长办公室时，发现警长跟校长正在交易。到后面你还会知道，校长是当地基督教会的长老，很多人受过他的嘉奖，人脉极广，直通首尔。一天晚上下班，姜老师听到女厕所传来女孩凄惨的叫声，他敲门询问时却变得寂静，还刚好被迅速赶来的保安厉声训斥，阻止进入。而且办公室里朴老师暴打民秀，其他人却无动于衷。姜老师上前询问，朴老师仍不停止，被人叫走后才作罢。还有一天，姜老师发现佑丽坐在窗户边上，急忙跑上楼将她抱下来，获得信任的姜老师被佑丽小心翼翼地带着去了地下室。他发现一个女人不断地将小女孩的头发往洗衣机里按，这个女人自称是宿舍管理员，在对女孩进行教育。严斗晕倒在地上，姜老师将他送到医院。姜老师叫来人权工作站的女生有珍来帮助照看，有珍跟女孩沟通后告诉她一个惊天的秘密，严斗被性侵了， 其他很多人也有被侵犯过，加害者除了校长还有其他人。江仁浩母亲希望他有个好前程，准备了校长喜欢的兰花让他送。校长室里，朴老师督打民秀追问两个女生的下落。江仁浩抱着花盆来到门口，看到朴老师揪着民秀出来后，校长示意他进去，那仿佛在说，只要你懂事，我们相安无事就好，双方都有大好前程。就在选择与肮脏现实妥协，投进这熔炉还是为正义伸出手臂的几秒里，江仁浩手里花盆的土不断地往下掉，终于他转过身，快步追上朴老师，用花盆将他砸晕，救了民秀。江仁浩和友珍搜集证据，准备资料。当友珍向教育厅举报时，教育厅说下课后发生的事不归他们管，归市政厅管，而市政厅也说不归他们管。政府部门在踢皮球，友珍怒不可遏，却无处发泄。还好首尔电视台下来采访了，将孩子们亲身经历的讲述做成了视频，在全国播放。当晚被性侵的女孩是严斗，校长先是把她抱到办公室，然后开始侵害。女孩挣脱逃走，藏到厕所，校长在厕所挨个打开门搜寻，然后小女孩一抬头发现校长的大头出现在隔壁。校长那肥硕的身躯真的踏上马桶，翻过隔壁来到了小女孩这里，侵犯的场面惨不忍睹。然后外面有人叫时，他紧紧捂住女孩的嘴巴。最残暴的还有右臂被侵犯，校长办公室里略微智障的他还在吃东西，就被校长抱走开始侵犯。校长甚至用胶带将女孩的手臂捆绑，然后大肆受刑。民秀和弟弟是被朴老师侵犯的，那晚这个变态男借着洗澡的名义先侵犯了民秀弟弟。被打晕的民秀醒来后发现弟弟消失了，跑出来看却被老师拖回去被侵犯，那晚他弟弟再也没回去。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警官也不得不去逮捕了校长、行政市长和朴老师三个人，还不忘告诉他们快点动用人脉找到首尔有部长级法官经历的律师，在这之前一定保持沉默。法庭上双方针锋相对，证人接二连三地被买通，然后又被原告律师义正言辞地揭穿。罪犯的律师曾经是大法官，这种人一般会享受前官礼遇。所谓前官礼遇，是指官员退休后当律师的第一个案件一定会打赢。然而法庭之外，被告方已经开始动用金钱和权势运作。先是江仁浩的老师搭桥，对方律师拿出一袋钱要求和解。江仁浩家庭贫困，妻子早亡，女儿病情严重，却还是坚定地拒绝。当母亲质问他，那个女孩重要还是你女儿重要时，他回答，那个女孩被侵犯时我就在现场，如果我能出手阻止，她就不会受到伤害。此外，民秀和佑利的家属在金钱利益下同意和解，不是人性贪欲，就像民秀家父亲躺在地上，子女有好几个是智障，奶奶一个人支撑着生存面前，这算得了什么呢？民秀得知后大哭着用手比划，他害了弟弟，谁要原谅？我还没选择原谅呢。只有孤儿严斗可以坚持出庭作证了。法庭上他机智地在双胞胎中认出了校长，因为那晚他听着音乐声到了校长办公室门口，发现了佑利在被侵犯。校长跑出来抓住他，用手语警告他，如果敢说出去就杀了你。严斗对着两个人分别做了一遍那个手语，只有一个人眼神有反应，所以认出了他。而律师质疑严斗听不到音乐时，法庭当场的实验证明了他能听到。所以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假如人们习惯自以为是地从表象看事物，一旦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就是人为的灾难。正如被告律师提到的无耻论点，如果女孩不愿意接受，又怎么会发生性行为？和伤害鉴定医生说的，一般来说被性侵的孩子心里都很压抑，而佑利一直在吃东西，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法律渠道已经难以将犯人绳之以法的情况下， 岩豆告诉他们，那晚他看到校长办公室的电视屏幕上播放的黄片好像就有校长他自己。加尔浩和友珍找到了那晚佑利被强奸的监控视频，按照视频上的日期，当时佑利还不足13岁，所以即使家属同意和解也无效，犯人一定会被严惩。一个光明的转折点仿佛就要到来，他们把视频交给律师，律师说不可以在公堂上呈现这个视频，他会亲自递交法官。然后在法庭上信心满满等待的江仁浩和友珍就迎来了法官的那个判决，沉默，然后是愤恨和绝望。影片给了那个律师一个特写，阴沉的面孔迅速地调转离开，为了前程他出卖了良心。法官眼睛的镜片发出诡异的光，他愧对法律的神圣，只为了更大的利益集团。影片上人后，当年的案件被改判，韩国国会还通过了熔炉法，加强对障碍人士和儿童受性侵犯的保护。社会是个大熔炉，希望人心不要熔掉。好了，今天的浮生若影就到这里，感谢本期作者木叶。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爱晚 FM 获取全文和背景音乐吧。我是西西，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무성한 가시나무 속